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金华牧师问候您。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查考创世纪的第六讲。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关于蛇引诱女人犯罪的经过。从第六节开始，就是说到那个女人跟她的丈夫怎么违背了神的命令，然后说到神对他们的责问跟惩罚。
是的，这一章实在是人类命运的一个转捩点，因为这一章说到人类背弃了神，也背弃了神给他们的使命，所以他们彻底失败了。从此以后，人类就开始了跟邪恶奋斗的漫长黑暗的历史。
现在就让我们从第六节开始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失败的。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弟兄姐妹，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关于吃的事情，是肉体的情欲。而悦人的眼目，意思就是那个人的眼睛被吸引住了，指的是眼目的情欲，再加上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那是提升了人自大的欲望，所以是今生的骄傲。
的确是的，他们受到的引诱和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所遭遇的是一模一样的。即使到今天，我们遭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
金华牧师啊，起初的人他们上了魔鬼的当，去吃神不许他们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结果，他们当然真的知道了善恶。可是神所造的一切是这么的完美，除了已经堕落的魔鬼以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恶。
的确是的，其实神创造的果树并不能够赐人什么奇特的能力去分别善恶，而是当人违背了神去吃那颗不许吃的果子，就在那个时候，罪就进入他们的心，那才使他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
就像一个小孩子吃了爸爸妈妈不许他去吃的糖果，当他吃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是犯罪了。事情的根本不是那颗糖的问题，而是那个小孩没有听父母亲的话。
这就好像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如今全世界的人都继续的尝那先祖失败的恶果，也重复先祖所犯的罪，只有得胜魔鬼试探的耶稣能够拯救我们。
是啊，当时那个女人不但自己吃了禁果，也让那个男人吃了。圣经没有说为什么男人那么容易受骗，却直接了当地说出男人的失败。我们知道神的禁令是先颁布给男人的，那个时候夏娃根本就还没有被造出来呢，可见那个女人一定是听了自己的丈夫告诉她神的那个命令的。
这么说来，那女人如果当时不能确定自己听到的是不是真是神的命令，她有机会可以直接的去问神来确定一下，可是她没有那样做，却听从了蛇的花言巧语。
而那个男人，他本来也应该听从神的话，更应该帮助他的妻子同样的去相信神的话，一起好好的管理那条蛇。可是他却反过来 去听从受他们管理的蛇。
所有违反神创造的律和他设定的次序就是罪。所有违背神的罪行根本上就是出于人不尊重神的私欲。新约雅各书一章十五节不是说吗？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那么人类第一对夫妻不但因为自己的私欲犯了罪，他们还彼此的影响去纵容自己的私欲。而那条蛇更是狡猾，他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事，却拖女人下水，然后那个女人又拖自己的丈夫下水。
所以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说到那些持续犯各种罪恶的人，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今天人类犯罪的模式也是一样，所以人类犯罪遭遇的结果也和始祖一样。
是的，他们违背神禁令的结果就在第七节到十三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弟兄姐妹，他们赤身露体是本来就存在的事实，可是当他们违背神的命令以后，眼睛就明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有了罪的意识。既然有了罪的意识，所以才要想办法遮掩自己。
事实上，树叶根本就没有办法遮掩身体，最多只能够暂时遮羞罢了。尤其是当天起了凉风的时候，他们身上的树叶不是被风刮得乱飞，就是被吹掉了。假如树叶真的能够遮蔽他们的身体，也没有办法遮掩他们的内心因为犯罪而有了巨大改变的事实啊。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人犯罪以后的一种共同的现象，就是遮掩。天下没有人犯了罪以后是不会去遮掩的。
可见人不管是用什么好听的名义去称呼人性的罪恶，都不过是人对自己犯罪不打自招的供词。那些名义只是遮掩犯罪事实的树叶，根本就不管用的。
所以当神一看到他们用树叶遮身体，又把自己藏了起来，就立刻知道他们犯了罪，于是就呼叫他们说，你在哪里？这是神的明知故问。那人的回答表示自己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了。
金华牧师啊，害怕应该是人犯罪以后另外一个共同有的现象。
是的，所以神就继续地问他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在给那人向神承认一切并且悔改的机会。
哎，可是那个人非但没有向神悔改求饶恕，反而把责任都推给女人，然后那个女人就把责任推给蛇。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第三个人犯罪以后的现象，就是推卸责任。
虽然圣经的描述非常简单，可是我们相信当他们在神面前彼此指责推卸责任的时候， 一定是争吵得非常的激烈。我们只要看看自己就知道，小孩在父母面前互相指责，成人在争吵的时候互相推卸责任，人跟人之间没有一件事不是争得面红耳赤，彼此伤感情的。
可见犯罪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人际关系的破裂。每当我们看见夫妻离婚、亲友反目、朋友成仇等等，就知道事情的背后就是人性的罪恶所造成的。
的确是的。好，既然他们犯罪的事实俱在，神要怎么审判他们呢？他们犯罪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第三章14节到24节要告诉我们的。
是的，从14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就是说到神公义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一个很特别的审判，因为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同时出现在这个审判里。神不单一一地判定了犯罪的刑罚，同时也为犯罪的人提供了恩典，他的慈爱总是伴随着他的公义一起彰显的。
对，首先让我来念14节跟15节，神对蛇的刑罚。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弟兄姐妹，神对蛇宣布了咒诅。我们常常把咒诅看作是一种报复行为，那是因为我们受了邪教用巫术咒诅人的影响，而神的咒诅却是神对罪恶决定性的审判，同时咒诅也是赐福的反义词。
是啊，在旧约，神的咒诅总是指把咒诅的对象摒弃在神立约的恩典之外。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世界上第一个被神摒弃的就是蛇。
不错，在人犯罪以前，创世纪所提到的都是神的祝福，可是现在不同了。自从蛇引诱人犯了罪，神咒诅的刑罚就开始了。神对蛇的刑罚就是肚子行走和终身吃土。
金华牧师啊，我相信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蛇很可能不是从前在伊甸园里的样子，那个时候的蛇一定是特别美丽出众，比其他一切的活物更吸引人，否则的话，那个女人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上当了。
我也曾经听到其他的传道人有同样的说法。不管怎么样，一般圣经学者认为，蛇被惩罚用肚子行走的意思，就是让她的行动不再和其他的活物一样。而终身吃土的意思，表示蛇既然用吃去引诱人犯罪，所以神也用吃去惩罚他。可见神使他不再和从前一样，就是一种很严重的处罚。
后来当世界上的人多起来又继续犯罪的时候，神就用洪水灭绝了他们。从洪水的审判以后，被神拣选存留在世界上挪亚的后裔，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人，同样经历到巨大的改变，其中一样就是人的寿命大大的减少了。
不错，在对蛇的惩罚里还包括了一项，就是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在这个惩罚里，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神既然执行了他公义的审判，可是他也立刻为犯罪的人预备了救恩。这一节经文 是圣经里第一个关于救恩的预言。
是的，弟兄姐妹，在这个预言里说到蛇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这后裔两个字在希伯来文里是个代名词，这个代名词可以指某个人所有的后代，也可以指某一个特殊的后代。
那么在这里后裔到底是指所有的后代还是某一个特别的后代呢？我们从下面的经文就可以晓得，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因为句子中间的代名词你跟他都是单数，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预言里神所指的是某一个特定的后裔。
是的，我们从新约渐进的启示亮光中就知道，你就是指蛇所代表的撒旦，而他就是神为人预备的弥赛亚救赎主。
还有一般说到后裔的时候都是指男人的后裔，可是在这里神明明是说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借着圣灵从童贞女玛利亚所降生的弥赛亚基督。
弟兄姐妹，神还在这节经文里向我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这个宣告是说，从此以后人和那蛇之间长期的斗争就开始了。人类犯了罪，可是神所指定的特定后裔将来要在这场斗争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是的，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看到这个斗争的情况。主耶稣曾经很清楚地指出魔鬼的顽劣，在约翰福音第8章42节到44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弟兄姐妹，从主耶稣的话里我们就知道，自从人类始祖犯罪以后，这世界就有了两种彼此为仇的后裔。耶稣把这两种后裔分为神的后裔和魔鬼的后裔。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十节说道，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每个人必须像我们的始祖一样面对各种的试探。我们到底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呢？那个证据就是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持续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什么？
的确是的。现在我们要读下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神按照那蛇和人犯罪先后的次序，一一的加以个别的惩罚。这表示犯罪的事实永远和个人有关，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卸自己的罪。
是的，在神对蛇发出了他注定要灭亡的惩罚以后，16节说到，神又宣告他对女人的惩罚，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弟兄姐妹，生养儿女本来是女人最荣耀的事，可是自从始祖犯罪以后，在这荣耀的事里从此就加上了一件没有办法避免的痛苦。
还有神说女人必恋慕男人，这个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以为说女人要爱慕男人，事实上不是那样的。因为恋慕的原文有负面的意思，就是企图要控制。
是啊，这里所说的恋慕和第4章第6节所说的 罪必恋慕杀了弟弟亚伯的该隐，是同样的一个希伯来文字，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罪就死缠不放地控制了该隐。
弟兄姐妹，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今天男女之间产生这么多的困难？根本的原因就是女人想要控制丈夫。
还有一件我们要注意的事，就是这节经文说，你丈夫必管辖你。那么前面说到，将来女人要管辖男人，这里又说到男人要管辖女人。我们的结论就是，将来男人和女人会彼此争夺管辖对方的权利。
可不是吗？自从有史以来，男人跟女人，甚至家庭里面的成员之间，有多少的纷争，有多少不和睦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始祖犯罪的结果。这叫做祸延子孙啊。
的确是的。那么男人呢？男人的惩罚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来读第17节到19节。
这段经文说，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在原文的圣经里，这节经文并没有亚当的名字，而是说那人。亚当的名字是翻译圣经的人根据创世纪第4章25节加上去的。为什么翻译圣经的人要在这里加上亚当呢？因为亚当的意思就是属土，亚当本是尘土。
进化牧师啊，本来男人最大的荣耀就是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执行神给他统治管理的权柄。可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统治的权柄不但要受到女人的挑战，而且也要被本来归他统治的地所羞辱。
是的。还有呢，地没有生命，也没有犯罪。地和地上一切的都是美好的，本来都是神创造赐给人类去享用的东西。地所受到的咒诅就是对人类犯罪的惩罚，因为从此以后，地不能再轻易的为人类效力了。
嗯，是的。弟兄姐妹，您是不是能够从今天我们人类的光景来证明这段经文是实在的呢？自从有人类以来，不管人怎么样的努力，始终就没有办法完全的统治神所托付他管理的活物和土地。即使今天科技再进步，人也没有因此生活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自如，反而是越来越劳累，越来越辛苦。
不错，那根本的原因就是神让地上长出了棘藜。棘藜代表了所有不受欢迎、没有价值又不可能完全产出的东西。这么说来呢，所有人类没有办法克服的天敌都可以说是人类的棘藜。
嗯，金华牧师，这就是罗马书第8章20节跟21节说的，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以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段经文清楚地说道，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因为人的犯罪而受到牵连。
的确是的，人类在地上要终身彼此斗争，又要辛辛苦苦地为生活糊口来打拼，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惩罚。信实的神还必须要执行吃的日子必定死的禁令，于是死亡就临到了人身上，这才是人遭受最大的惩罚呀。
是啊，虽然当时的亚当跟夏娃他们的身体并没有马上就死了，可是从那一天开始， 他们的灵性已经死亡了。
好在神公义惩罚的同时，神也把自己的恩典给了灵性已经死亡的亚当和夏娃。那恩典背后真正的意义，就是神给犯罪的人悔改得救，重新回到神那里的机会。
嗯，这就是我们接着要念的20节跟21节说的，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那人给妻子取了名字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那人知道了神对他的惩罚，就是必定要死，于是他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下一代了。他要借着传宗接代来延续生命，这岂不是也是我们今天还在做的事吗？
可是神为了他们还有更完全的准备，就是用兽皮为那个人跟他的妻子做衣服。神必须要牺牲一头牲畜的生命，这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牺牲生命。神为了犯罪的人牺牲了自己所创造的一个生命。
不错，我们可以从这两节经文归纳出几点神救赎的意义。第一，人犯罪以前不必穿衣服，犯罪以后要穿衣服，表示人有了羞耻，失去了本来的纯真。
第二，人必须要有神所赐的遮掩才能够去见他，这个遮掩必须由神提供才能够有效，就好像大祭司的袍子必须按照神的规定来做，人到神的面前也必须穿上神所预备的义袍。
第三，人自己做的遮掩是不被神接受的，无花果树叶做的衣服再好，对神来说只是人工的代替品，就好像人的好行为、人的宗教等等，永远不能够叫神满意。
还有第四，皮子做的衣服表示经久耐穿，远远的比树叶更能够达到保护保暖的效果，这表示神的救赎是体贴又永久完美的。
第五点，救赎必须透过流血牺牲，借着生命代替生命来完成。
第六，只有耶稣基督是神为人预备的救赎羔羊，他的死成为人类永远的救赎。
是的，这救赎的预表也让我们知道，在神赶他们离开伊甸园以前给了他们希望，神没有让他们赤裸裸地被赶出去。
对，接着这章圣经最后的三节说到他们被赶出去的经过，我们念22节到24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弟兄姐妹，那人和他妻子被赶出去的原因是那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能知道善恶。
清华牧师啊，能知道善恶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问题是，人如果只有知道善恶的能力，却没有选择为善的能力跟执行神命令的能力，那么能知道善恶反而等于是在人的面前放了一盏红绿交通号志，却不去遵守。
是的，如果人行善无能，拒恶无力，那么能知道善恶反而是人类的大患，所以神就必须把他们从伊甸园驱逐出去。
嗯，神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用复数神的位格去做的，神说让我们把他赶出去，表示神不但是用他完全的位格参与了创造，同时也决定了审判跟预备了人类的救恩。
至于那生命树究竟是怎么样呢？圣经没有更多的启示，不过圣经却告诉我们，有天使基洛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着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神没有拿去人的希望，他始终保护着这个通往希望的道路。
是的，这条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自己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犯罪的人要想回到创造他们的父家里去，享受永远不死的生命，就必须通过神所指定的道路，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流血为人献上赎罪的祭，并且披上神所赐的义袍。
是的，神的公义和慈爱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神惩罚人的罪恶时，他总是期待罪人能够悔改归向他。
弟兄姐妹，从创世纪第4章开始，圣经就要透过人类反复犯罪来重复地告诉我们，在神的公义里面永远有他的慈爱在那里。
那么就让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来查考第4章。再见。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